活更多维，欢迎大家收听果说电台，我是火龙果。
大家好，我是奇异果。
果说呢是一个面向个人成长的知识分享平台，我们在荔枝、喜马拉雅等音频网站上也有持续的内容更新。
果说呢还有一个自己的网站果说点 TV， 如果喜欢收听我们往期节目的朋友也可以关注这个网站，当然如果你是 iPhone 用户的话可以直接通过 Podcast 搜索果说二字来订阅关注我们的节目。
上一期节目我们跟大家讨论这个叫人生窗口期啊，就大概说是25岁到40岁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段。
今天呢我们接着这个话题可以继续探讨探讨，不过今天我们录这个节目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要送别一下火龙果。
感觉要去哪儿了似的。对，我马上要下周一吧要搬去深圳，全家一起就是搬家到深圳去，然后其实挺感慨的，在北京算待了整整十年，09年来北京读博士啊，然后到现在，
而且正好也是这个七八月份的时候，
对，
就是完完整整10年，所以说我们这期起了一个题目叫蹦跶的10年。
对，其实之前一直在讨论就是到底这个题目起什么好啊，我们想到成长的10年或者是什么
十年一觉很短、
啊、对，但是后来决定还是定一个比较
欢快
的这个调子，叫蹦跶的十年。
而确实是这10年是我们正好是上学、包括初入职场，很多人啊就是从学生，比如说4年本科，然后在工作有可能读研是吧，读上2-3年研究生，再工作了3-4年、
嗯、
差不多这个10年是你最活跃的时候，
对，
无论是这种心智
啊、
啊
是吧、
嗯、体能啊，都是最好的一段时间，所以说蹦跶的10年是很有深意的，一方面很吸血，另一方面你在这10年能蹦跶到什么样子，然后能看到什么样的世界，可能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后边的这个
能不能继续蹦跶、
这个、对哎，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次是你要去深圳嘛，就是肯定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为啥要去，而且为什么要是要在10年这个时间节点上去。
为什么要去，这个可以先按下不表。那个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其实当时我去出国的时候，大概是16年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当时这个孩子刚出生，然后有一个朋友就来劝我，跟我说这个深圳是个好地方，然后这个无论是环境啊包括创业氛围啊都特别适合你们这种创业团队
啊。那段时间北京还有雾霾啊，
对，那个时候还有雾霾，所以就是本着一个为这个下一代健康的考虑啊，这其实是个很挺重要的因素，然后再加上这个深圳又是一个移民城市，然后年轻人很多，大学啊也在那边开始新建，所以就觉得这个想法可以考虑吧，但是因为确实家也在北方，然后离北京又很近，然后父母其实来北京其实更方便，包括北京的教育啊医疗资源其实是比深圳要更好的，就也考虑了一段时间，
而且包括肯定你在北京上学啊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所有的亲戚朋友在北京的熟人啊也肯定会更多嘛，
对，圈子也在这边嘛，所以就是这个决定没有当下就做出来，而是说一年之后先在北京稳一稳，先回国以后再稳一稳，然后包括公司这边也刚起步嘛，就开始这个运作，然后到了一年的、这个、
酝酿去深圳不需要运作哈，深圳很欢迎所有人。
对，然后到了这个一年的时间节点的时候，发现这个公司还在一个应该还算一个成长期或者说初创期，
嗷嗷待哺期，
然后包括北京这边还是有很多合作伙伴，就是发现好像一时半会儿也去不了，而且当时那个奇异果还在美国，在这个 MIT 那边待着，所以我就说再缓一年等他回来，然后这不到了现在，就是其实这个想法酝酿有2-3年的时间，到现在实现。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个选择换一个地方，可能孕育着一些新的可能性，首先呢就是你去到一个新的环境里面，你住的地方是新的，工作环境是新的，你见的人可能跟现在见的人也不一样，然后包括你的一些五官啊这个 sense 吧会被打开，然后会重新的再去让你找到一个新的生活节奏，然后这种节奏可能会让你带来一些给你带来一些全新的一些认知吧，我觉得可能会比长期待在一个环境中对人的那个刺激要更大啊，包括这个从这个公司来说，北方啊我们有一个基地，然后南方我们再发展一个基地，可能在这种南北的这种招人啊互补性啊，然后这个市场方面都会有帮助，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
公司不大但是眼光很
独到
长远。对对对。
对，是的。那我也问你一个问题吧，就是如果是说让你回到十年前那个节点啊，你觉得当时的你和现在的你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同？因为你也是十年嘛，对于你来说。
我其实时间更长，我2006年就在北京开始，我2007年上大学，但是2006年那一年的时间都在当时在北京补英语嘛，
嗯，
就是对，高中没怎么好好学英语，在北京补英语，然后所以说其实对我来说大概有那么12-13年的时间，但是其实这段时间中我在累计吧，在国外待了2年多时间，所以净时间的话大概
也
算
10年、
嗯、但回播到十年以前那个时候，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正好在读大三，2009年的时候在读大三，大二大三、
嗯。
那其实我人生中非常挣扎的一段时
光，嗯，
就是，就是因为明确感觉到自己对所学的东西不是那么的有兴趣，
嗯，
虽然学的还可以，但不是那么有兴趣，但又不知道又该干什么，就那种感觉，
嗯。
而且那个时候大三的时候，大概就决定你是不是要读研究生啊，要不要读博士啊，就那段时间嘛，很多人。包括出国的同学可能那时候开始考英语，就整个来说大三可能是大学里边比较迷茫的一个时间，
嗯，
是吧？所以说我记得我当时那时候就也是整天的就是琢磨呀，就是迷茫，就想不清楚嘛，
嗯
嗯。虽然最后稀里糊涂走到现在，我觉得当初可能做的很多选择现在看来是挺正确的，或者说至少我比较喜欢的，
嗯，
但站在当时那个时间节点上，嗯，其实真的是很不主流吧，
嗯，
做的各种选择都非常的不主流，
嗯，但是人在回顾过去的时候一般都会让自己的那个选择变得
合理化、
就是、是吧，对啊，就是你会说啊，我当时是做的最好的选择，
嗯，
对啊，这个其实我们没办法判断是不是你换一条路会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发展方向的不一样，
对，就是有时候我们很难说你完全去换一条路，但有时候的很多的比较来自于当时你比如说面对3个选择或者4个选择，然后你选了一条，
嗯，
那剩下3个虽然你没选，但你可以去观摩其他的人可能和你差不多情况下就选了那3-4条路的人，
嗯，
他们最后是一条什么样的发展的轨迹啊，或者走的一条路径，
嗯，
你会有时候还是会觉得在很多选择上，嗯，你还是会遵循一些内心的一些想法吧，走出的那一步，
嗯，
当然可能有些小的选择会有些偏颇，但可能就跌跌撞撞吧走过来，我自己觉得在这些选择上我倒没有什么遗憾吧。
那你就说一下吧，因为一直在说选择比较抽象，
嗯，
就讲比如说2-3个这种关键的选择点你是怎么选择的
啊，嗯？因为我当时大学不是读设计嘛，建筑设计，
嗯，
在大三那个节点上一般会大家都选择读研嘛，
嗯，
然后读研读博就选方向，因为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嗯成绩比较好的同学一般都会选择这个设计和规划，
嗯，
因为这两个是比较主流的方向，老师也比较多，
嗯，对，
而且在我们早几年的时候，那时候规划院地产公司设计院整个行业都还比较好，
嗯，
大家这个整个的这个出路也都比较明朗，然后当时我已经明显感觉到我做设计的能力其实是没有那么强，
嗯，
就是也没有那么热爱吧，就是这种感觉，嗯，所以说我就当时觉得我得走一个不一样的路，那当时我就没什么判断标准，
嗯，
有几个原则吧，就第一个我当时那个数学和物理在大学的成绩还不错，
嗯，
就是觉得我得选一个跟这个相关一点的，另外一个呢我其实从小对科技啊对技术这东西还就挺感兴趣的，所以说我就得选一个特别特别特别科技
技术
方向，
嗯，
那当时在有限的条件下当时在建筑学院的话只有一条路是这个，就是建筑技术，
嗯，
建筑技术其实原始状态下是研究什么呢，研究声光热，就研究建筑热环境，
嗯，
就热舒适啊，然后这种声模拟啊剧场啊音质啊这些东西就比较物理化，但还是与建筑和这种环境相关的这么一个范畴，也就是这样，
嗯，
但是就是最技术的一条路，但是当时的最早的一个选择，因为你站在那个时间节点上那时候是2008-2009年，
嗯，
那2009年大概就是 iPhone 刚出来不长时间的时候，其实完全没有大家没有意识到后边整个数据机器学习开始崛起，是吧，
嗯，
但是呢在那个时间节点上我唯一觉得和后边沾点边就我选了一个稍微偏技术一点的方向，
嗯，
而且当时我们那个方向包括选的导师就属于更加开放一些，就是他不会让你做很多项目，但如果是你去选一个设计或者规划的路的话，
嗯，
其实你的研究生涯基本上就充满了项目，
对，
就全在做项目，然后再有了这一条选择之后就开始学了一些偏技术的东西，但是后来就有了所谓的这个大数据啊机器学习这些东西嘛，就又偏到那个方向去了，就对上了，就其实很偶然的一个 一个选择。
嗯，
其实我觉得我更好奇的是你，因为真的就是因为零九年相对来说我是属于一些这种大学里边很多这种选择的时候，而你属于一个新的开始嘛，开始读博士，
嗯，
一切都是崭新的，而且我知道你当时是属于很辉煌的一个开始，就这一蹦就开始蹦的比较高，就无论是从那个从武汉来到了北京，还有当时选了一个业内很有名的导师了，虽然我也知道后来给你带来了无限的痛苦，
没有鞭策
鞭策，那就是你当时是一种全新的开始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因为你这次十年之后又可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对对，当时对于一个新的开始来说就觉得充满了那种激情，
嗯，
就因为这个本科是在华科嘛，然后来到清华，
嗯，
然后来到清华以后觉得这个平台很好，然后积极的参加了什么党员骨干培训班啊，然后
社团活动是吧，
对啊，就是社团活动啊，包括当班长啊，
唱歌，
然后唱歌啊，那个跳舞啊，然后去那个研究生会主席，
嗯，
然后就各种掺和，包括学校研究生会的什么博工委的主任之类的，嗯，
就
是参加就
是蹦跶的很欢悦欢快的那种是吧，
对，在学校里面就属于就是上课也很有热情，然后那些课程什么吸收啊都还挺好的，然后包括导师这边做一些实践的项目也跟着出差，然后就是整个的生活都很充实，就是未来一片光明，感觉是这样的。包括在学校里面认识了很多有意思的人，就包括这些人这个之后也会有很多的联系嘛，就是这都是一辈子的财富。然后整个感觉就是研一研二的时候是这个特别新鲜热情有活力然后有想象力，就是蹦跶的特别欢实的时候，对，然后到了研三第三年要开题，然后开始遇到了一些障碍，因为就因为前两年在蹦跶嘛，没有时间看文献，
嗯，
看书啥的，就是导师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就开始对你提高了要求，因为你进入了一个博士阶段，因为我们算硕博连读嘛，就是硕士博士一起读，
嗯，
觉得应该达到博士的标准，包括你读文献呀，写作呀，开题啊，这些应该就是自然而然的能够达到要求，但实际上并不是，因为前两年的积累就是都是在这种 social 啊，然后这个项目啊，课程啊这些里面，所以就突然间感觉到了，哎呀，这博士感觉毕不了业啊，就这种感觉，
嗯，
然后后来就我当时面临的一个选择就是学生工作要不要继续干，
嗯
啊，还是说我应该就是去全新的去那个读，就是读文献写论文啥的，
嗯，
我记得当时可能第三年的时候还是做了一段时间学生工作，
嗯，
然后但后来可能还有机会再往上走的时候我还是果断的放弃了，就开始决定就既然来读博士嘛还是应该学到一些东西，然后于是就开始了就读文献的旅程，然后因为我研究创新嘛，然后一个创新又不是一个特别主流的规划方向，就掉到了那个文献的海洋里面，因为你看什么都是很新鲜的，都是跟这个有关系的，什么因为创新这个东西本身那个什么经济的人也在说，社会的人也在说，地理的人也在说，就规划的人说的不多，但是我要又做这个方向就很挣扎，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导师的压力毕业的压力都袭来，就导致状态其实不是特别好，然后一直这种状态，因为我那个开题就开了很长很长时间，就开了一两年吧都没有开出来，就写了 N 稿的那个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就特别的难受这种状态，而且导师因为这个事不让我出国，不让出国交换，然后就我就觉得当时来清华的时候觉得这个是个很好的平台，还可以出国呀，啊，还可以去交流啊，但是因为就是加引号都没有好好读文献，导致没有这些机会，我觉得还是挺遗憾的，就是各种心里面的各种斗争，然后包括跟这个学术研究吧，跟这块的一个这个训练吧，
嗯，
啊，
就
很就
可能看来一个人没法一直蹦的时候，就往往蹦到一两年肯定会有那么一个蹦到不起来的
坎儿，对
对坎儿，然后
对
可能得跨过一步可能才能继续再蹦到两年，
对，是的，就是我记得当时一直是到14年年初啊，因为我如果是五年毕业的话就应该到14年6月份就要毕业，但是14年初因为去那个大冬天去未来科技城调研，背着包比较沉，包括那个在图书馆坐的时间比较长，直接就是腰椎间盘突出了，
嗯，
然后就有一个月在床上躺着是什么也干不了的，就当时就是放弃了6月份毕业的想法，就开始准备那个12月份毕业，但是那会儿时候其实论文已经写的差不多了，
嗯，
然后于是就开始在2014年5月的时候开始跟董磊一块儿做过说，
哦，那就说这个挺过了两年比较艰难时期，然后到第差不多第五年嘛，正好第五年又 第五年的时候又开始蹦跶起来了。
对对，就开始有一些小蹦跶，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微博呀，然后那个社交媒体嘛，
很活跃，
刚刚又兴起、
嗯、非常活跃。
然后我当时就在写博客，因为我学术很苦闷嘛，那个读文献读得很郁闷、
嗯、
就经常把一些读文献的一些小灵感呀然后释放出来，就写成小文章、
嗯、
然后在微博上积累了一些粉丝，包括那个跟一些其他的人就互动起来了、
嗯、
就感觉到渐渐融入了这个圈子，就这个学术圈也是需要融入的嘛、
嗯、对、嗯、然后那时候我记得你经常转很活跃嘛，经常转发一些内容啊，然后发表一些评论啊，
对，
俨然一个这个就
没有。当时你知道那个我当时的想法呢，就跟现在还不太一样，就是觉得哎这个东西挺有用的，好像对别人也很有帮助，我就会转。
哦、
啊、
就是特别圣母心是吧，就让人现在感觉就特别
对，就是你可能说这个圣母心，但是就是那么一个状态，就是很天真的希望帮助别人的一个状态。我今天还在跟别人讨论，就说要不要帮助别人。
嗯，
就是大家达成的一个共识呢，就是说因为你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
嗯，
我以前的观点就是你不管是有什么样的需求，你能帮到别人就尽量多帮一点、
嗯、
我就这样一个状态。
嗯，
包括很多人在微博上给我发信我都会回。
嗯，
然后但是越到后来越发现你的时间和精力是非常就是稀缺的资源嘛、
嗯、
你应该帮助那些更需要你帮助或者是更有成长性的人。
嗯
嗯，啊，这是岔开了一个小话题啊。反正当时就是奇异果说哎，既然你也写博客我也写博客，那咱就一起写吧，就当年公众号刚刚兴起。
嗯， 嗯，
就一度开始弄果说
啊，就是中间一时间又开始稍稍有那么蹦跶了一阵。
对，蹦跶一阵。你看后来那个咖啡馆啊，然后这个电台啊，对，就算又生活又变得丰富了起来。然后那我再接着问你一个问题。
嗯，
那你的第二次选择是什么？
其实第二次选择就是出国嘛。
嗯，
因为和你不一样、
嗯、
就是我发现你每次都很积极主动嘛。当然可能是像出国这事可能会遇到一些门槛或者一些障碍当时。
嗯，
但是我就特别被动，就很多时候这些选择我都特别被动、
嗯、
像当时也差不多在2014年左右的时候吧。嗯，基本上是最后的出国的机会了，就是而且那时候之前我也没发表过什么论文，我就一直过得特别拧巴。
嗯，
就是我其实在大学里啊很惭愧，我在大学本科期间可能还一直挺活跃，就是我的蹦跶期其实都在本科、
嗯、
一读开始读研之后开始陷入全面的滑坡、
啊、
整个心气儿各方面就全面的滑坡、
啊、
就是
哎，但是我记得你这个出国之前还参加过电视节目 啊
那是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按下不表但是就是包括就是我其实在读博期间一次奖学金都没有拿到过、
哦
啊、一次也没有。
是你不申请吧？
不是，我申请过也都被拒绝了挺惨的吧，就是你肯定是属于那种拿奖拿到手软的但我真的是一次都没一分钱都没有拿到过，就是因为我没有写过论文嘛、哦、就是什么论文都没有写过，所以说就导致我当时去出国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任何的底气嘛，也没有什么的资源
啊，
然后也没有论文、哦、什么都没有嘛。
对，但是呢我觉得就我印象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因为我当时刚认识奇异果不久，就是有一次我记得一个就是大家一起老博士们吃饭回来那个路上、哦、我就问这个有关于什么夜光遥感数据的事儿、
哦、
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特别自信的人，就感觉说的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这种感觉。他说啊，是啊，没问题啊，对啊，就是那个呀。就
没有，我现在不这样了，但是反正当时还是就是没做出任何东西了嘛，就可能还是有点心气，但确实什么都没做出来，当时各种在挣扎，包括方向上然后包括合作上都在挣扎。但是呢这时候我觉得我导师特别给力，在这个关键时刻，就我出国访学这个事儿是我导师帮我搞定的。
哦，帮你联系了一下。
就不光是帮我联系了一下，当时也在哈佛有个教授过来嘛，有一些合作，他直接跟那个人请那个人吃了个饭，然后说了一下我的事儿，就是出国访学啊，包括当然写邮件是另一方面，包括把我的简历当面就给了那个的老师。
嗯，
就是所以说就整个这个过程是我导师推了一把。
嗯，
然后就对，然后我就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
嗯，我记得是不到6个月。
差不多吧，差不多待了半年时间。
嗯，
我就对，但是其实我每次觉得我其实哎呀很怪，就是我每次出国之后吧， 当然在那边待的很不错，就是环境，但是每次回来都会进入一个很低落的一个。
是吗？你当时回来第一次回来的时候低落了
吗？也有一些这种感觉。
为什么呢？
也是啥没做出来6个月。
哦。
就是那种感觉。
嗯。
就我是我这10年其实你是蹦跶的10年嘛，我其实一直就在这个怎么说呢，就是
没有，你要蹦跶就是大蹦跶，然后要不蹦跶就原地躺着。
对，我比较，对，我是躺平的，真的。躺平不动。后来就是你就是后来又蹦跶了一下嘛，蹦跶了一下，后来又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嗯，
在中间。
毕业是个坎儿吧，你把那个论文写出来，达到那个导师要求的这个标准，然后能够顺利的毕业，我觉得对我来说已经算迈过去了一个很难迈的坎儿。哎，当时毕业的时候其实也有去找教职啊，或者联系出国博后什么的，但是最终选择了放弃这个路，可能还是觉得似乎一眼看到了头，感觉还想再蹦跶，
还想再蹦跶，
对，所以就去了经管学院做博后。然后当时联系博后也尝试着去联系国外，但是因为当时那个就写完论文那个状态就心力交瘁，没有精力和心气儿吧去联系，所以就选择了在国内就先安稳一段时间，那个先休息休息调养一下，然后就去经管学院做博后。然后经管学院做博后感觉还是挺好的，就是那个氛围相对来说也宽松。后来那个导师就给我推荐到那个海淀发改委去，就做了一段时间的那个跟政府合作了一个项目，在那边也体验了一下在政府工作是什么样啊。这段时间反正也算比较自由吧，轻松自由。就那段时间我们也尝试去那个录节目啊，邀请嘉宾啊，
状态比较好，那段时间状态比较好，
对，开咖啡馆，对，同时在开咖啡馆，对。然后后来就哎，导师又说这个可以出国待一段时间，我就哎呀终于可以出国了，然后我就出国了。就没想到是孩子也生在了国外。
对，
所以就大概你看就是到这个时候已经是2017年8月了，就我回来以后就是2017年8月回的国嘛。
对，到过去10年的节点开始进入下半场的时候，如果分成3个阶段的话，开始进入下半场。
对，下半场就是在开公司了，就是在创业了。
嗯，
对。但是我这个创业的旅程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就以前认为创业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就是是在你制定了商业计划书，有了一个完善的目标，一个清晰的市场方向，然后你去走，
找钱找人是吧？
对，找钱找人找资源走就好了。但是真正创业的时候发现不是这样的，就是发现因为市场瞬息万变，然后这个需求的捕捉你又因为长时间没有去沉在下面，然后你其实很难去把握，所以这个过程中就会出现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你先得活下来，你先得依靠已有的一些资源先活下来，然后需要去扩大队伍，需要去优化你的这个整个的运营的流程，包括需要去做一些战略的判断什么的，就我觉得差别特别大。而且这种还是有一些无形的压力嘛，就是因为有团队，然后有大家要一起往前走，要对彼此负责，就是还是会有压力的，而且会有增长的压力。对，我感觉整个这2-3年吧，就是属于一种疲于奔命的状态。对，有这种感觉，就是思考的时间会少，然后做的比想的要多。
其实这段时间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就是在于每个人在这10年里边都会面临一个体能啊精力啊各方面开始下坡的这么一个阶段，就一方面你的事情在增加，你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在增加，
对，
但另一方面你的生理性的特征确实是在下滑。
对，是的，
这就是面临一个就你说那种疲奔命感觉很有可能很多时候这种来，
是的，你精力不够用了，
精力不够用，事情开始变多。
对，是的，包括你家里还有小孩嘛，还有就家庭的这个因素。所以我觉得就是借助一个新的开始，可能会重新调整一下这个生活的节奏和状态。就是把你认为重要的事情，比如说你精力怎么补充，你可能需要运动来补充，然后你认为重要的比如说要多想一想然后再做，可能要增加思考的时间，是吧？就是你可能要有一个新的规划。不知道你最后2年怎么样，因为你最后是在美国待了1年然后回来
待了1年半。
对，
我其实一直属于那种过得比较拧巴的状态啊，这是
第二次说拧巴。
对，这确实比较拧巴，但是我自己一直因为一直想蹦跶蹦跶，但是一直又
蹦跶不起来。
不是，也不是说蹦跶不起来，能蹦跶，但又不屑于稍微蹦跶蹦跶，就那种感觉。
要蹦跶就想蹦得很高。
对，要么就我飞得更高，要么就这样，要么就想我还不如躺平，就这种感觉。所以说就一直过得没有那么的 就是
舒心、啊、
舒心，对、
嗯。
但是我有时候吧，还挺享受这种
状态 的
对对。因为看到一句话，也不知道对不对，就大概说，就其实很多人大概30岁就已经死了，
哦、
这个是加引号的死了，就是70岁才埋葬，70-80岁才埋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其实很多30岁之后，可能你就进入一个正常的社会轨道和社会状态之后，就特别像是一个社会大机器里的一个齿轮，
嗯、
你就开始按照它的法则开始转了，
嗯、
你就已经被安在那儿了、
嗯，
是吧？就是一颗螺丝钉或者一个齿轮，就特别不想进入那种状态，
嗯、
就特别不想进入那种状态。包括在最后几年，我就当时面临很多的这种选择机会，我都特别特别的被动，
嗯、
我很难，大家可能很难想象，我到毕业前2-3个月了，就是要交论文2-3个月还没开始写。
啊，就我可以证明，
就我觉得我不能再拖了，这是一个红线，就因为我第6年了嘛，就我觉得5年，当然5年毕业很好，但我也觉得5年毕业不，你毕不了业也很正常，就是当时在百度也待了一段时间，
嗯、
工作了两年左右，然后后来觉得第6年必须得毕业了，
嗯、
我得有这个底线，然后呢，所以说我就趁过年的时间非常快速，我就不知道我是不是写的最快的了，但至少是一个创纪录，我用8周的时间就把博士论文写完了，
嗯，
啊，写了7-8章，然后仓仓促促的就答辩了，答辩完了、
嗯，
然后答辩完了之后要干啥一概不知道，就是那时候是5月多份，然后
对5月多份，然后6月7月开始找办公室，
对对对，当时是有一个原则嘛，就是觉得公司这个事情是肯定可以做的，然后就开始，那既然想不清楚干啥，就开始先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就开始做起来嘛。
嗯，
当时包括找办公室啊、招聘啊，当时也做了一些项目，还有一些东西就做。那这时候呢，就我还是有点不甘心嘛，就是这个不甘心来自于我一直说就觉得自己能做出点什么东西来，就是觉得，哎，就是有点心气儿吧这上面。然后另一方面呢，确实也没做的特别好，就做出来的东西，但肯定不够好嘛？就我自己、
他说的这个是写论文的意思
就是科研上、
啊、
可以。
嗯，
然后后来就又跟导师聊天，就我导师又推我一把，说你还是出国待一段时间吧，再就是感受感受是环境问题还是能力问题。
嗯，对。
就如果你出国之后，或者你在一个特别好的学术环境下，或者有一群特别好的合作者，你还做不出来的话，那你就是能力问题。
嗯。
然后如果你能做出来，那么好，你就能力没问题，可能就是环境问题。
嗯、
那就了了这个心愿。
嗯。
你该干什么就可以再干什么就行了，就这种感觉。
嗯。
就还是有个心结。
对，然后他就花了1年1.5年的时间，
就证明了一下自己。
MIT 证明了一下自己是学术上还是可以达到，
还是可以做点东西的，
优秀的水平的，
还是可以做点东西的。然后这10年最后这个阶段，就是面临着一个就自我证明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因为这段时间同时也在我们在做公司啊，包括在做一些产品的时候，我也明显的意识到了这个体能啊、精力这方面的问题，包括时间管理上的问题，也同时更加认识到了其实做商业是一个比做学术难得多得多的事情，这也都是在这10年的下半场所渐渐的意识到的。
嗯，
因为在之前我跟你的认识很像，
嗯，
因为那时候我们读到的故事都属于那种创业故事，都是很虽然有波折，但属于那种腾飞式的创业故事。
对，是的，
就是有些挫折，有些东西，但是就是招兵买马，然后找钱，然后做一个什么东西，
克服了困难。
对
对
对，都是这种故事。但你会发现，真实的环境中，这种是非常非常微乎其微的故事，而且可能很多故事也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
对，
还是比较不容易的。
嗯。
其实我们刚才讲了这些经历，其实有一条暗含的一个地点的线，因为我们在讲火龙果要从北京去深圳嘛。你觉得在这10年中，你去过的这些地方、这些城市，对你的这些判断也好，对你做的事情也好，有什么影响吗？或者有什么潜在的一些潜移默化的作用吗？
嗯，
就比如说你没有在这个城市、在这个学校，或者没有在这个位置，你去了另一个城市、另一个地方，会有不一样吗？
嗯，应该会有不一样吧。我觉得这是城市对人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嗯，
就整个城市的这个文化氛围，
嗯，
包括你周边的人的状态，
嗯，
对你自己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嗯。
然后我是普遍感觉，我就是本科毕业在深圳的那波同学，
嗯，
过得普遍比较幸福，就是可能是因为他们本科一毕业就出去了，当然赶上了买房子，
嗯，
就是赶在了那个深圳房价起飞之前买到房子，
嗯，
然后这样慢慢的过得还是比较好的。 然后北京的这波同学呢，是因为就已经是读完博士才出来嘛，
嗯，
就普遍的买房啊什么都比较晚，压力比较大，
嗯，
然后从城市氛围来说，深圳感觉上更务实一些，就是你跟大家开会啊，然后去交流啊，就感觉都很直接，简单直接，粗暴有效。包括跟政府的人去谈，他说你也不要觉得我们政府就是一定要就是高你一等，肯定我们是就是这种平等对话的这么一个状态。
嗯，
包括他们约定晚上就不管是什么酒席啊，
嗯，
就晚上八点都要散场，就要各回各家，
嗯，
这种比较照顾家庭，就我感觉可能城市文化上会有些许的不一样，但是肯定是北京这边的这种文化底蕴更深厚，就是你的我感觉北京是一个利益型的城市，就是资源驱动型的城市，
哦，
啊，然后它的这个关系啊盘根错节，
嗯，
因为有很多本地人，然后有很多外来的人，然后外来的人是不是能跟本地人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
嗯，
然后包括这个圈子啊网络怎么搭建，这个感觉在北京是个很重要的事情，就会决定你的公司的发展，
嗯
嗯，但是在深圳的话，因为它是个移民城市，它相对来说还是年轻，虽然也有本地的这种拆二代啊，或者是这个早期去深圳的人，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嗯，
就是因为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体量下，包括这么多大城市的情况下，真正的移民城市非常少，这个跟国外都不一样，
嗯，
因为所有国外的大都市基本全都是移民型城市，
嗯，
是吧，就移民构造，但中国还真不是。
嗯，我觉得移民城市的好处就在于每个人对这个地方的身份认同感都很强，就是他说来了就是深圳人，
嗯，
就我不会觉得因为我不出生在北京或者不出生在上海，
嗯，
有这种些微的自卑感或者是落差，
嗯，
就反正大家都去的都一样，都是新来的，
嗯，
啊，反正我们都是一个就平等的嘛，
嗯，
这样的话可以在一个舞台上去竞技，
嗯，
啊，所以我觉得可能移民城市真的是活力会更强一些，
嗯
嗯，
但所有移民城市也都面临同样一个问题，城市规模变大之后，它那种活力也好，
嗯，
它那种当年的那种奋斗精神，
嗯，
随着这种
就是
利益或者是这种
固化
或者整个这种你刚才也提到了有的买了房这种情况下，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因为我想聊一下下一个十年嘛，
嗯，
就是再去是不是又有种赶上没赶上车的感觉，因为我在过去时间其实聊了好多时间节点，如果对这个稍微有点了解的话，无论是博客时代啊，又是微博时代啊，微信时代，都错了版本，
视频时代，
对，都错了版本。你写博客的时候，其实博客时代已经过去了。
嗯，
我们开始写微信、写公众号的时候，其实那时候
刚刚开始嘛，那个时候
也没太大，其实但是人家已经很专业的做了，就没有坚持做下去。
对，嗯，
包括我们开始录节目的时候，其实也就老是错版本嘛，
嗯。
你现在去深圳，是不是有种感觉？
我不知道呀，这个要去看一看才能知道，也许会是，也许会是，就是肯定也有当地的圈子嘛，就是也会有那个已经有的这些网络，就是看你怎么融入了，就看你怎么打开新局面，
嗯，
啊，我觉得反正是个挑战吧，我不太确定这个，
嗯，但为什么是深圳，比如说，
嗯，
还有好多中国潜在的城市不错的，
嗯，
像杭州啊，成都啊，
嗯，
是吧，就是各种人才啊，技术也都比较好，生活环境也都还不错，
嗯，
而且相比深圳而言是更像是还在上升期的这种感觉，为什么会是深圳？
嗯，就是刚才说的移民城市，
嗯，
就是杭州和成都都不属于移民城市，
嗯，
就它的本地文化色彩包括历史文化积淀还是比较浓厚的，
嗯，
深厚的，然后但是深圳还是自始至终它标榜自己是一个就是来了就是深圳人啊，包括解决一些年轻人的落户问题啊，
嗯，
就是我相信他这种政策的激励下会有很多人年轻人愿意来，他只要持续有年轻人注入，
嗯，
那他的活力就会比较强，
包括可能你，
嗯，
你也研究创新，包括研究企业，其实也很明显看出，
嗯，
深圳这几年在中国过去二三十年里确实诞生了特别多，无论是从体量还是从这个影响力来也都很大的公司，
嗯，对，
是吧，也有可能会产生一些伟大的公司啊，随着历史的大浪淘沙，
嗯，对，
这一点是很神奇的，是很多其他的城市所不具备的特色。
嗯，对，也许是，我觉得这里面存在一个就自然筛选，就是因为有创新精神的人会愿意去搏一把，去试一试，
嗯，
他就会吸引这样一些有这样体制的人，
嗯，
就会自然选择了一波人，所以这些当地的人，无论是政府的人还是企业的人，或者是什么其他方面的，都会先天的会是有冒险精神的，就跟当年在加州是淘金热的时候，
嗯，
那个硅谷是吧，
嗯，
包括后来起来都是因为当年有一波有冒险精神的人，他们的子孙后代在当地扎下了根，
嗯，
啊，这个有可能是个自然筛选的过程。但是你看这里面就很有意思，就是深圳的这种氛围和文化吸引了这样的一些人去。
嗯，包括我们听众里如果有这种高校的呀，或者是研究机构，或者是有些这种大公司，也可以考虑看一下深圳的各种补贴政策，是吧？
啊，对，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吸引人才的一个方式。
对，
嗯，
对，包括博士后啊，就是可以出战怎么一两百万啊，这种这个配套都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对，这还给深圳打广告。你看，就是他这种向心力就很神奇，因为很多在深圳的同学都觉得深圳很好，但是我问很多在北京的同学，他就无所谓，就觉得北京还行，就是这种感觉的。
嗯
嗯，
因为本身大家都还是觉得有一点，就是你也提到了，北京是一个北方城市，而且是个资源驱动型城市，
嗯，
它作为首都在这儿，所以说很多人还是很坚定的相信。医疗啊教育啊等各种资源它还是会有在北京还是有溢价的嘛，
嗯，
就包括这个交通就是像地铁啊等各种补贴啊，
是
还是在去有这种便利的。
嗯，对，但是像我了解了一些那个专家啊，就是他们上一辈人，
嗯，
就六七十岁的那种老专家，他们也是非常看好深圳，我就觉得也挺奇怪的，
嗯，
就他说全国我觉得就只有深圳这个地方特别有创新能力，
啊，
他会觉得下一波创新会在深圳出现。
不是已经出现了，
已经出现了，
啊，但是这也有可能和中国股市很像，就优质标的太少，就是什么意思呢，
嗯，
就是优质的可选择的城市太少，这个跟国外很不一样，
是
吧？是，包括上大学国内也是，
嗯，
就现在造成一种现象，你像城市也好，
嗯，
大学也好，各种资源甚至教育的资源，国内这种就是这种差异化不均等化越来越发严重。
嗯，
这一点其实就比较可怕，对于下一
对这些其实也是我们公司也在研究的命题了，就包括这个产业创新啊、资源分配啊，是吧？这个包括我们用数据的方式去支撑这样的这个研判吧。
嗯，
就是我觉得这块还是有的做的。
嗯
嗯
嗯，其实十年说长很长，说短也特别短，是吧？就因为我从大学到现在可能都十二三年了，从大学一开始，
嗯，
我记得我当时看过一本书是李安写的，有点自传体的意思，叫《十年一觉电影梦》嘛，
一觉就是睡醒
睡醒的意
思，是吧？
嗯，他讲他整个这个拍电影过程中的不容易啊、艰辛啊，他那个十年大概就对应着你下一个十年，
嗯，
就是即便假设火龙果大器晚成哈，他再怎么完成，因为之前读书时间比较长，再大器晚成，那再怎么着，下一个十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力的。奔跑的十年了，
嗯，
所以说希望你在深圳，
嗯，
能够带着大家起飞。
对，就希望那个奇异果早点去。对，就是我觉得可能再到下一个十年的节点上，希望也能像李安一样有一个这种系统性的回顾，
嗯，
然后也能总结出来一些贡献吧。就是，因为它是电影梦嘛，
嗯。
就我觉得应该是有个主题的，
嗯，
就是你因为你的时间精力都很有限很短暂，
嗯
嗯，它应该是围绕着某一项主题展开的。
嗯
嗯，
但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火龙果是一个特别能坚持的人，就毫不怀疑他可以在一件事情上可以坚持十年，
嗯，
这是可以期待的，是吧？
对。对，当时还说这电台要录十年呢。
但我们已经录了四年多了
啊，哦，
是吧？是已经完成40%了。
对，只是说更新频率稍微慢一点而已。嗯，行啊，那如果这个十年，你的十年也有一些有意思的故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啊，哦，也欢迎可以
留言，
用各种方式分享给我们留言啊，
嗯，
包括在果树的微信公众号，
嗯，
可以给我们发送一些你在这十年里发生的有意思的故事。
嗯，如果你的坐标在北京或者深圳的话，也欢迎。约
对，也欢迎来我们这儿转一转看一看。当然我们公司现在也在招聘这个前端工程师然后和数据分析师的岗位，如果你是有2到3年级以上工作经验的数据分析或者是前端的经验的朋友，也欢迎积极给我们投递简历。
嗯，对哦，再打一个小广告，我们最近还开发了一款小程序呢，叫小区罗盘，就是做深圳市的小区品质评测，然后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搜一下。
对，搜索小程序小区罗盘四个字，就可以通过大数据帮你去看一下所有的这种房地产市场罗盘的这个数据的情况，
风水的情况。行，那大家再见。
大家再见。